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上星期四下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呢去德国的一个集中营哈、叫达豪集中营呢去进行参观啊。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有30,000人啊、在里头丧生啊，被纳粹德国就是处死。那么在那个集中营的墙上呢，有用多种文字写的这个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德国人要永远记在心里头，就是 never again， 就是绝不让悲剧重演，就是这两个字啊。所以这个当时站在这面墙这儿呢，这个 J.D. Vance 还沉思了一会儿啊，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他到了德国去。这时候呢，他在那个就是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讲话还没开始呢，他还没有讲话呢。那么他去参加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人们就认为说他可能去的时候，因为在之前啊，美国都已经透露出来了，说这次J.D. Vance 去慕尼黑参加安全会议，会带去一整套的叫做解决和停止俄乌战争的方案，新的方案提出来要带去。所以这个不管是就是那个 NATO 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好，欧盟的这个各国领袖也好，都翘首以盼，说是咱们先看看美国带的这个和谈方案到底是什么方案。所以呢，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呢，大家都期盼着第一天 J.D. Vance 的讲话可能是揭露，就是把这个方案披露出来，供大家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然后呢再看看欧洲的安全问题，比如说是国务的预算问题，国防预算问题是不是提高啊等等，大概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没有想到 J.D. Vance 在整个的会议上，俄乌战争大概只有两句话，除此之外呢，他全篇的将近20分钟的这个
43分钟
啊，43分钟，全篇的讲话全是在等于是指责这个欧洲，说是欧洲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糟糕的，做得非常糟糕的。这一下呢，实际上第一是让与会的这些人目瞪口呆，他没料到。
对，
第二呢，就是说不行，这样好像受到了这个羞辱了。
对，所以这一次啊，我管它叫做万马嘶吼。为什么叫万马嘶吼呢？是万斯加马斯克啊，他们两个为什么叫嘶吼呢？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支持放在了德国右翼的一个党，叫德国的选择，放在这个党的身上。而万斯此次讲话和此次去德国和他的一个在野的叫做德国选择的一个右翼的这么一个党的领导人见面 ，Alice Weidel， 对不对？
对，
他去跟他见面，却去不去见德国的政府当中的他德国的总理叫舒尔茨或者 Olaf Scholz， 就是官方的这个人他不去见，他去见一个在野的，同时接下来就是下礼拜天德国就要进行议会选举了。
对，
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马斯克也去支持这个德国的选择，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德国人民看着点，我们是支持谁的，是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当然德国也传来一些声音说你这个是干预我们选举啊啊什么之类的哈，因为马上就要投票了，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关键是最值得注意的呢是万斯的那个讲话太长了啊，没有时间咱们一一的列举。他开头也说了，因为最近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慕尼黑有恐怖袭击啊，在维也纳，对不对？
对。
而这个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就是开车的那个呢，是一个阿富汗的难民，他是来寻求政治庇护的，结果他跑到人家这个国家来去行凶。所以他呢开头讲了这个以后，这个话锋一转，就从刚才你说的那个集中营那点呢，就回到了现在。因为 参观完集中营之后啊，他说这一次的经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么显然他是第一次啊参观这个达豪集中营。达豪这个集中营曾经被历史学家说成是人类全部的文明在那个集中营化为灰烬，就是人类之前的文学、历史、音乐、美术，你随便想这些文明，你看着是人类在往前发展，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人对自己的价值观越来越清楚，就在这么个地方，就能让一群人把另外一群人活活的给烧死了，或者是用各种化学的方式活活的给处死。所以这个对 Vance 刺激也很大啊。他说我以前都只是在书上看过啊，以前只是在其他的地方看过，没有亲身的经历，我们也没去过。相信任何的一个人啊，走到集中营里，你走进去和走出来可能都是两个人。但是为什么提他去集中营然后和后面那个讲话呢？因为这个德国的选择这个党啊，它里面有一些激进的成员是新纳粹啊，
对，
知道吗？所以他是有这个问题，他们有些人唱着纳粹的党歌啊，悬挂着一些纳粹的标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喊出一些1930年代、40年代那些纳粹的一些口号，甚至有些人滋事，有些人试图推翻政府，有些人采取政治暴力等等，所以他们给老百姓留下的是这个印象。不过 Vance 和马斯克他们要不就是本身就持这种理念，我说这种理念就是认为德国的选择的某些理念是可取的，要不呢就是他们看到了民意。因为观察一下民意，你就会发现德国的选择这个极右的党在德国的老百姓当中他们的支持率是逐渐提高的，
嗯，22%啊。所以呢是在德国的从民调来看呢它是第二大政党了哈，所以呢在这次的议会选举当中呢可能它会在议会当中有一席有一席之地吧啊，至少也会得到一些这个议会的名次，那么对德国的政坛政治大概也会起到一点影响啊，这是这回事儿。但是在德国的这个整个的政治传统当中呢，像这样在政治光谱当中是处于极右翼的这个政党，具有纳粹色彩的这个政党呢，其他的政党一律都跟他们划清界限。其所有的其他政党，不管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还是差不多的，这些党呢都表示明确表示说，如果他变成一个比如说变成一个获得选民最多的支持，但是不到50%的话，没有过半的话，我们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或愿意和他组成这个联盟啊，组成这个联合政府。那也就是说他要么就是过50%，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阻隔，所以就变成这样了哈。于是 Vance 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德国的这个情况进行了抨击。所以为什么人们说你去那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你去就是祭奠这些80年前在集中营里头死去的人，你没看懂里边的内容，你没看懂那个 never again 的这个含义是什么。他说我们德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东西，就是防止新纳粹的崛起，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黑暗的历史，我们反省历史之后认为说我们在国内的政治上政坛上不能再有新的极右翼的人出现，所以呢对极右翼的这些人，在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是在这个传统媒体上在国际网络上，对他们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嗯，
所以呢他说这个是我们德国独有的东西，我们在宪法里头都写在宪法里头不允许这些人进入到我们的政坛当中再祸害我们德国啊。所以呢他说你不懂我们德国的处境、德国的历史和德国的现状，你在那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干嘛呢？
对，但问题 Vance 他说我不是这意思啊，他说我说的这个就是再也不能重演啊，是历史的。我说的这个不是针对犹太人去的，他敢说犹太人吗？对不对？不可能的。他说我说的是两个东西，在他的洋洋洒洒那个讲话当中， 强调了两个，一个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地方政策让太多的非法移民也好，难民也好，或者是合法的移民啊，太多的这些人进入到你们这个国家去，这个是你们的问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作为一个美国的盟友，我向你们指出你们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他花了更多的时间讲的是对于言论的打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你知道在德国有两个东西，美国都没有，一个叫做宪法保护办公室，它这是政府机构，就它就是判断什么样的媒体刊登什么样的言论是不是有被就是宪法规定的那些对言论的限制，请注意限制这两个字，它是毫不掩饰的限制，不像是美国你什么东西都是言论自由啊，它是不是在我们德国言论不自由，再说白点啊，某些言论就是不享受自由。除了宪法保护办公室以外，它还有一种专门的法庭处理这个问题，就叫宪法法庭，就叫这个东西。所以它专门是对言论呢有所控制，尤其是对极右的呀或者是什么纳粹啊等等这些言论。可是呢在反对难民啊移民啊等等，包括宗教冲突啊，一些伊斯兰的宗教的影响进入到这些国家当中呢，老百姓当中有一些是对这一些外族人是反感的，包括对他们国家的什么犯罪率的提升啊，经济的影响啊，社会资源的消耗啊，对于工作的机会的丧失啊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外国人是要负责的，所以他们才认为德国的选择这个党的排外性是值得欢迎的。他们至少现在没有说去排犹太人啊，他们现在排的是那些伊斯兰教信仰的，或者是甚至我觉得可能都包括这些什么华人啊、印度人啊，或者就
亚裔的
啊，对，这些都他们是对那些人的排斥。那我现在在网上说一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们开玩笑叫反右扩大化啊。就是你不让我们说去屠杀犹太人，不让我们说这个也就算了，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反右给扩大到了连我们表达一点自己的观点，说我们的德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些价值观，甚至我偶尔说几句白人至上什么的这种东西你怎么也要限制呢？这不就扩大了吗？那你这个扩大谁来决定呢？对不对？谁来决定我这个话说到哪儿就不行了呢？所以 Vance 在他的讲话当中是猛烈的抨击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打压言论自由。刚才说的美国和欧洲三观不合在这就体现出来了。那稍待会儿咱们再看看 Vance 马斯克他们的这些行动对德国民众的选举的民众及选举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和欧洲啊三观不合，在这次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在开始的演讲当中呢，副总统 J.D. Vance 就抨击这个欧洲了哈。他一开始他就说了，他说我最担心的威胁啊，不是俄罗斯，不是中国，也不是什么其他的外部势力。他说我最担心的是来自于欧洲内部的威胁。然后他就点名了什么英国、瑞典、德国啊，都点名了。英国他是说叫做丧失了叫做宗教自由，因为英国前段时间曾经逮捕了一名在堕胎诊所保护区以内啊，可能是保护在英国，其实在美国也有，就是堕胎诊所你离开多长多比如说十尺或者多少尺之内你不能进来，超过这个地方你是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的。英国也有，但是这个人呢他抗议堕胎呢，他走到这个禁区里边了，那警察就把他逮捕了。那 Vance 说这个是叫做妨碍了人们的宗教自由啊，人们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你逮捕他不行。瑞典是什么情况？瑞典是判了一个在当众焚烧可兰经的这么一个人男子判他叫做仇恨罪。那这个Vance 说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应该这样。然后德国呢，他指责德国是德国这些政党啊公开的都说了，说 不和这个德国极右翼的那个选择党合作啊、或者是不能跟他联盟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万斯也说，这个叫做防火墙、隔火墙。他说，在自由的世界当中，他应该是各种声音都应该被听到，没有防火墙存在的这个空间。所以呢，他是指责这个。然后罗马尼亚是因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干脆把那个大选给取消了。
对，
所以呢，他就从这几个方面举例呢，就抨击这个欧洲在这个很多世界观的和方面和这个价值观方面呢，和美国的已经这个背道而驰了。
对，他也批评了欧盟布鲁塞尔啊，他说在这个地方呢，每当有社会上有一些不安的因素产生的时候，他们火急火燎的去封锁社交平台。他们的做法非常简单，他就是我先给你一个定义，我为什么要封锁你这些言论，因为你这个属于是仇恨言论啊，考虑到这个原因，所以我就把你给封了。他又举例来说，他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发了一个反对女权主义的这么一个贴文，这个人被封了。那他就认为说你们呢给这个人定义是说他仇恨女性。当然具体的那个贴文说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反对女权主义等等，以及他跟仇恨女性有什么关系，这咱们不知道。但所知道的就是 Vance 他在讲话里就点出来了，就是你们这儿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说白了就这一个意思。而且怎么封的都是那些保守派的言论，所以他在这儿呢就提出一些抗议。他觉得现在欧洲的做法过于极端了。然后呢他又说到接下来的就是奥地利、荷兰和法国、德国。你看啊，奥地利和荷兰这两个国家他们的极右党已经进入政府了，也就是说某一些党跟这极右的党派联合，也就是说他们拿到了足够的选票可以影响政府了，那么他们就加入到执政党当中去。这样呢就是这两个国家。但是法国和德国，就是你刚才说德国是坚决不让，法国也是不让啊，就是极右的人我们也就不跟你组成联合政府。所以现在的欧洲你可以看出来呢，它也是一个挺分裂的地方，就是这个分裂呢也是由于这种移民啊什么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导致老百姓呢开始慢慢的右倾。其实这一次川普的第二次当选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对，
对不对？所以从美国到欧洲在这个情况上非常相似。
对，欧洲的情况还挺严重的啊，原因就是说现在刚才说的除了什么奥地利，除了一两个国家之外呢，它西班牙之外呢，它实际上像意大利也是靠右的，它那个女总理也是这个保守派的哈。
对。
然后呢在欧洲呢还成立了一个叫做欧洲联盟吧，欧洲联盟党。这个联盟党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比较右翼的这种哈，所以呢他们的政策呢基本上叫做三反政策。第一是反移民，第二是反欧盟，现在又加一条反对自由派精英的这个统治啊控制。所以呢实际上你像这个欧洲啊，刚才说的是欧洲联盟呢，它就组成了一个叫做欧洲爱国者联盟啊，它实际上的全称是这个。那这些运动逐渐的兴起以后呢，它在欧洲的议会当中啊，现在已经变成第三大党了。如果再有一两个国家被这个右翼或者极右翼的政党获取了议会选举胜利阻隔，然后这个变成一个执政党之后呢，可能接下来还会出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像英国一样的脱欧的运动。
嗯，
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欧盟这个组织有可能就分崩离析了。
就是，所以整个的国际的形势和格局啊，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是非常大的和非常快的在变化，而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能是累积的这种能量到了一定的时候的爆发吧，它到时候真正发生的时候呢，看似就会来得非常的突然。那马斯克和 Vance 他们所代表的是 Trump 啊，他们是代表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党的 你说的三观啊，咱们就说三观啊，就代替的是代表的是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他们的三观从他们在美国所做的这些很多的事情上，其实已经看出来，减少政府的开支，对不对？然后贸易保护主义啊，利用关税啊，利用什么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然后大面积的排斥合法的或者非法的一些移民啊，这是移民的问题。当然，那言论就更不用说了。不光是要扩大言论的自由啊，过去的认为什么仇恨的这种言论，同时啊，对于以这个就是特别有讽刺意义，就是对于某些他们不喜欢的言论，还要报复，呵呵，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 Vance 去见了德国的选择党的那个 Alice Weidel 的时候，就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就是大家都说你们 Alice Weidel 你们是希特勒啊什么的倾向。他反而说了，他说不对啊，他说你们才是希特勒啊，因为当年希特勒执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击言论自由啊，那你看看你们现在政府不就在打击言论自由吗？所以你们才是希特勒呢。